上一集啊，我们讲了晚清的面子外交是多么耽误事儿。如果放眼世界的话，你会发现面子外交呢，它不是中国的特产，很多国家都搞。有些国家比如缅甸，它在近代化过程当中的对外反应跟中国是一模一样。1840年中国跟英国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从此呢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而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前16年，缅甸跟英国也打了一场第一次英缅战争。缅甸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半殖民地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打第一次鸦片战争呢？一方面当然是英国人欺负人，向中国卖鸦片，同时呢，也是因为中国不明世界大事，不知道英国比中国厉害，所以呢，遭遇惨败。而缅甸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之前，他比中国还要自信，他自认为是天下第一强国，打败英国应该没有任何问题。1817年，缅甸官员曾经给英属孟加拉的总督写过一封信，什么内容呢？奉缅甸国王的旨意，劝说英国人向缅甸臣服，让英国的总督来给缅甸国王磕头，并且向缅甸献上英属孟加拉，向缅甸交纳赋税。英国人当然没能如缅甸国王所愿，缅王大怒，决定跟英国开战，计划呢，先征服英属印度，然后再挥师吞并整个大英帝国，并且呢，派自己的儿子去统治英国。他的旨意原文是，英国人竟敢不来朝贡，王军可直捣加尔各答，继而进兵英国，以王儿为英国全境之总督。所以1822年缅甸名将班多拉主动出击进攻英军，第一次英缅战争正式爆发。战前呢，缅甸认为打败小小的英国蛮夷应该不成问题，没想到战争进行不久，缅甸就一溃千里，最终呢，不得不跟英方进行谈判，签订了著名的杨达坡条约，割地赔款，并且规定英国可以派出使臣驻扎在缅甸首都阿瓦。那么缅甸国王他之所以敢要求英国臣服于他，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不明世界大事，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缅甸人的世界观跟中国人呢有点像。中国的皇帝自认为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底下所有国家都应该向自己进贡。而跟中国皇帝比起来，缅甸国王更为自大，历代缅甸国王都宣称自己是宇宙最高神的化身，因此呢，缅甸国王被认为是宇宙的主宰，自称为水和土地的主人，大地上所有的江河和土地都是自己的，所以呢，他总是自称王中之王，最高之王，宇宙之王。所以在东南亚，缅甸是少数长期不向中国朝贡的国家之一。直到后来乾隆年间，因为泰国通过向中国朝贡，获得了外交资本，他呢，为了制衡泰国，才偶尔向中国朝贡一次。当然，缅甸人理解的朝贡呢，并不是比中国低一等，他认为那是两国的平等交往。缅甸人如此自信，是因为他确实有一定的实力。在今天中国人心目当中，缅甸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国，但是在历史上呢，它一直是东南亚的大国，战斗力极强，一度威震八方。在东面，它长期跟泰国争雄，一直压着泰国一头，甚至导致400多年历史的泰国大成王朝的灭亡。在北面，缅甸跟中国的明朝和清朝先后展开过多次大规模战争，而且都是缅甸占了上风。明代后期，缅甸主动进攻中国，从中国手中夺取了大片的领土。今天缅北的大部分地区，在明代前期本来是中国版图之内的。即使是在清朝全盛的乾隆中期，缅甸和中国为了争夺中缅之间的土司，展开过四次大战，前三次是中国战败，最后一次呢，双方战平，乾隆皇帝也被打得没脾气。缅甸打仗这么厉害，是因为他长期实行军国体制，实行一种叫阿赫穆旦的制度。阿赫穆旦呢，是世袭的军人阶层，平时不用交税， 战时又可以掠夺战利品，在缅甸社会地位很高。每个阿赫木旦都整个带，随时可以出征，所以这个国家呢，战时不需要动员，不需要后勤准备。面对这样的虎狼之师，其他国家都得退避三舍。因此在东南亚，缅甸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国，是名副其实的霸主。所以缅甸跟清朝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迷信武力，鄙视商业。缅甸统治者发财就靠打仗，就靠抢劫，一直是坐享战争红利，所以从来不重视经济建设。缅甸海岸线很长，海上贸易条件本来很好，但是国王为了海上安全呢，一直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中国的广州海关一样，缅甸海关也非常腐败，官员经常敲诈勒索外国商人。所以缅甸这个国家跟中国呀，有太多相似之处。也正是因此，他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跟中国也一模一样。比如第一次英缅战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对缅中两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战争之后啊，这两国的统治者都表现出了惊人的蛮横和迟钝。在缅甸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第一次英缅战争那样的惨败。缅甸国王孟济因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后来又发展成了精神病，直接导致精神分裂。但是即使如此，也没能动摇缅甸人的自大心理，他们对外部世界仍然是茫然无知，也不愿意向别人学习。第一次英缅战争到第二次英缅战争之间相距是2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呢，相距是16年。这两个国家本来都有充分的时间来总结教训，大力改革，但是这俩国家的统治者没有进行任何反省，不约而同的固守旧制度，继续沉睡在旧梦里。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除了加固几个炮台之外，没进行任何内政改革。同样，从1826到1852年，缅甸统治者也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相反，国王们仍然热衷于到处花钱扩建寺院，大修佛塔。国王孟坑1841年朝拜仰光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5000公斤的黄金。因此很自然，中国和缅甸不久又遭遇了第二次打击。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英缅战争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一集我们讲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源呢，除了英法等国要扩大侵略权益这个根本原因之外，也有面子因素。一个是广州的反入城斗争，另外一个就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问题。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那样，咸丰皇帝宁可把全部的海关税收都让给外国，也不想接受外国公使进京。而第二次英缅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呢，同样是有关英国公使进驻缅甸的问题。杨达坡条约明确规定，英国可以在缅甸首都派驻公使，同时呢，缅甸也可以向英属印度派驻使节。缅甸国王对这条极为抵触，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承认英国国王跟自己地位平等，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接受天地之间有和他地位平等的统治者。因此，第一次英缅战争之后，缅甸一方面竭尽全力砸锅卖铁向英国人赔款，另外一方面呢，又千方百计不让英国公使进驻缅甸首都。为了能让缅甸人接受英国使节，1826年，英国派出了约翰·克劳福德到缅甸去进行谈判。缅甸国王纡尊降贵破格接见了他，不过呢，特意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日子，那就是悔过日，也叫卡多日。这是缅甸国王接受地方上的头人进贡，头人向国王请求宽恕的日子。缅王在这一天接见克劳福德，可以被缅甸人自欺欺人的理解成英国人是在向缅王进贡，并且承认错误。这个安排呢，跟晚清中国的外交手段非常相似。咸丰皇帝死了之后，后来他的儿子同治皇帝呢，不得不接受外国公使进京，并且呢，要安排公使觐见事宜。那么中国人就故意把这个接见地点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为什么安排在这儿呢？因为这是中国皇帝传统上接见贡使和外藩的地方。这样一来呢，外国使臣仍然被当成了贡使，这就满足了中国人的面子心理。那么经过重重的波折，最后缅甸终于同意 英国人可以在他们的首都设立大使馆。但是缅甸人批的这个地方，就是建设大使馆的这个地方啊，非常不合理。安排在哪儿呢？安排在一片很容易被水淹没的沙滩上。所以一到雨季，伊洛瓦底江一泛滥，英国大使馆就淹在水里了。英国大使每天得趟着水进出。英国的外交官呢，一个个非常狼狈。缅甸人看了兴高采烈，哎，认为这样一来呢，自己就扬眉吐气了。英国人很生气，第二年撤销了驻缅甸使馆，断绝了跟缅甸朝廷的外交关系，这个成了第二次英缅战争的一条导火索。当然，使节争端只是第二次英缅战争的一个小小的前奏。跟面子上的争执相比啊，英国人更难以接受的是缅甸人试图推翻杨达波条约这样一个重大的行动。很多东方民族对国家间的条约啊，往往并不怎么尊重。咸丰君臣在跟英法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就明确地告诉百官说，我们签这个条约不过是为了让洋人退兵采取的权宜之计。负责谈判的大臣桂良曾经对皇帝说，说如今我们跟洋人谈这个条约，皇上您别当真，这个是咱们哄他们退兵的招数，假此述之，暂且退去海口兵船，等洋人走了之后啊，您可以随时撕毁这个条约，将来倘遇背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致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止。等他们走了，您就假装治我们的罪，说我们谈判的时候没听从您老人家的指示，擅自签约，这样这条约不就一下子变成废止了吗？缅甸人也是这样想，他们同样认为已经签订的条约可以随时推翻，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撕毁。1837年，国王孟济被他的弟弟孟坑发动政变推翻。孟坑呢，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杨达波条约无效。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新官不理旧账，哎，你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所以我不承认。这种态度英国人当然难以接受，第二次英缅战争呢，因此爆发。战争的结果是缅甸半年之内丧失了一半国土。1852年底，英国单方面宣布吞并下缅甸，缅甸一半国土丢了。所以晚清中国的对外反应啊，并不是咱们中国的独一份，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能找到很多例子。其他比如朝鲜、越南也有相似的反应，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展开讲。那么融入全球化虽然给中国、缅甸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哪些好处呢？我们下一集再讲。